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千周炎在无意中消失。作者天津大法弟子袁翔。我是2011年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弟子。那一年的三月中旬，我到朋友家串门，朋友的妻子二嫂是大法弟子，给我讲法轮功真相，并给我做了三退，又送我一个护身符，告诉我平时承念法轮大法号，真善人好九字吉言，就会有福报。当晚回到家，我边念法轮大法号，边与妻子看护身符，心里什么也没想，就睡觉了。睡梦中，我看见两只黑狗在两边咬着我的肩膀，咬得双肩和两个胳膊疼痛难忍。就在这时，忽然看见一只大手把两只黑狗抓在手里往外甩，两束火苗落在狗头上，黑狗惨叫一声，我被吓醒了。我一边与妻子讲这个梦，一边往上扬胳膊，我立即惊呆了。困扰我很久的肩周炎不疼了。以前自己不能穿衣服，即使在单位洗澡脱衣服穿衣服也得别人帮忙，今天我刚得到一个护身符，刚念了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就管用了。你说这神奇不神奇？妻子高兴地说，是二嫂保佑你了。我兴奋地起来就给二嫂打电话。二嫂说，是我师父给你清理了身体，你应该谢我师父啊。五一放假，我又去了朋友家，二嫂正在看师父讲法录像。我说我也看看，当时看的是师父在广州讲法中的第七讲，我看得很认真。当晚睡梦中，我看到李洪志师父在空中坐在巨大的莲花宝座上，庄严神圣，还看到淘气的小婴孩，还有五彩缤纷的彩色法轮，一切都是那么真切清晰美妙。我兴奋地睡不着，就起来学着二嫂的样子盘腿，腿翘得很高，使劲往平压，心里一字一句说，李洪志师父，我也想当您的弟子，我也要学法练功，求您收下我吧。女儿6月2日婚礼完毕，第二天我就急不可待地去找二嫂。我对二嫂说，快教我练功吧。2011年6月3日这天是我的人生转折点，我很荣幸地成为一名大法新弟子。学法练功前，我患有心脏病三高症，修炼后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一切病症都不见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啊。2012年年初，单位一年一度的体检开始了，我找理由拖着不去，最后拖不过去，只得与没有体检的几个领导一起去医院。进了医院，自己心里有些不稳，担心自己查出问题，结果检查出严重心脏病，血压高。医生对我妻子说，心脏病严重，需住院治疗。我知道是我心不稳造成的，我说我没病，这是紧张造成的。领导与院方让我重新做检查，我心里和师父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相信师父，我没病，请师父别让那个假象干扰我，让我一切正常。最后经检查一切正常，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师父对弟子的呵护。几年来，我和本地同修一起无怨无悔，不计苦乐地紧随师父走在正法路上。虽然自己做得还不够，但我始终如一地坚定地信师信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大法无病无痛，重德行善，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首莲。第一部分，大法给了我新生。我有一个肺炎的毛病，每次犯病打几天针就好了，可这次不一样，痛得撕心裂肺，晚上不能入睡，中医西医看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好转，药也吃不进去了。当时有轻生的念头，看看孩子心里别提多难受了，心想这孩子要是没妈可咋活呀。这时心里很矛盾，心想我该怎么办呢？这时想起了法轮功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法好，那时邪党打压不敢练，心想我的病不治了，有命就活着，没命就拉倒，今生就练法轮功了。于是我就在家偷偷练起了法轮功。我的家人也是同修，为了去北京说句法轮大法好，被邪党劳教一年，那时刚回来不久。练着练着也就六七天的功夫，我突然想起，哎呀，我的肺部怎么不痛了呢？这大法太神了，太谢谢师父了。打那以后，我是越练越舒服，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改变了我。自从我学了法轮功后，性格暴躁的我变得温和了，家庭也和睦了，也知道怎么按真善人去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通过修炼，曾经患有的肺炎、肾炎、心脏病等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，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我原来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，学了大法后性格变得开朗了，在为人处事上能先想到别人，在矛盾面前能宽容理解别人，在利益面前也不和人争斗，把名啊、利啊、情啊看得淡了，几乎没有多少仇视，真正体会到在大法中修炼，人还可以活得这么轻松呢。我真是一天心情舒畅，活得美，无病无痛，不受罪，一心修炼真善人，不争不斗也不累。第三部分，孩子的过敏性紫癜消失。我家小孩突然得了过敏性紫癜的毛病，看中医西医都不见好转，后来去了省城医院医治了近一个月，用激素控制，当时好了，回来没几天又犯了，这时又开始吃中药针灸，一年吃4到5个月的药，这个病是春天犯秋天好，总也去不了根，就这样持续4、5年的时间，那次又犯了，吃药也无效。我没办法了，便和孩子说，要不你也和我们练功吧，你看我和你爸身体都很好，妈也不是不给你治，咱们现在没路了，最后一招了。后来孩子同意了，就开始跟我们练功。那时孩子读高中，时间很紧，一天只能练10分20分钟。说来也真是神了，也就是半个月左右，孩子换内衣时，我无意发现他身上的红点变黑了。又过几天，黑点不见了。4、5年的疾病就这样神奇般的好了，真是太谢谢师父了。在我孩子身上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超常。第四部分，生活中的小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努力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遇事多为别人着想，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，邻居都愿和我们来往，并且非常信任我们，有事出远门把家交给我们很放心。记得有一次，邻居女儿有了身孕，需要人照顾，家又不在本地，他们走时让我们帮看家，我俩拿他家当自己家一样，天天浇花，开门放油漆味，到收获的季节把菜给挖出来，摘好洗净放在冰柜里，帮着晒干菜，把家里安排得很好。就这样一个多月后，他们回来一看，家里照看得这么好，非常感谢我们。有一次我捡了一个手机，很贵重，还给师者，师者非要请我们吃饭，被我们拒绝了，一再表示感谢。当时我告诉他说，我学了法轮大法才这么做的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，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。临走时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一定会得福报的。还有一次我买豆油，店主给我找了一张假钱，回来后才发现心里不平衡，就在想，如果这钱要花出去得骗多少人呢， 得有多少人受伤害呀？行了，别再骗人了，就把钱给销毁了。还有我经常去超市买菜买果，服务员不是把价格打少了，就是多给我找钱，我都主动把钱还给他或把价格改过来。还有一次我买西瓜，卖西瓜的人看上去眼睛不太好，买完西瓜一看他又多找给我钱了，我便把钱还给他，他一下愣了，说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太难找了，谢谢你呀。我说不用谢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。第五部分，小姑子的病好了。我家小姑子患类风湿，久治不愈，后来发展到吃药走血，便打电话给我说，我说你到我这来吧，他便来了。我告诉他我的肺炎病练法轮功练好了，你也练吧，他便答应开始跟我练功。回家后压力很大，他婆婆受邪党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造假宣传的影响，不让他练，可他丈夫支持，告诉他在家偷着练吧，只要你身体好啥都好。就这样好长时间他又到我家来了，他说他的病好了，他婆婆也改变对大法的态度了，不再管了，他丈夫也开始看大法书了，小孩也跟着练功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川东小镇的故事》，作者川东青年。97年夏天的一天，法轮功传入了川东某市5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。从城里来弘法的人说，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神奇。当时镇上冯校长的妻子患病在床，瘦的只有60-70斤了，饭菜都是冯校长下课后自己回家做。街上的邻居就介绍他来练法轮功试试。从那天起，冯校长的当年50多岁的妻子邓姨开始学练法轮功了。一个星期后，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能自己下床做饭了。半个月后，身体康复了。这一时间呢，法轮功的去病健身的奇特作用和提升人们精神所表现出的超常，引起了镇上很多人的兴趣。这其中也包括了镇上的几位年轻教师。学校操场成了练功点，冯校长的家里也成立了一个学法点。几位年轻的教师每星期2个晚上到他家参加集体学法，但冯校长碍于自己是个老校长，情面放不下，随人支持邓姨练功，自己却不曾参与。这一晃一年过去了，98年的一天，冯校长突然感到肝区疼痛，吃饭就吐，到城里医院检查，吃了一惊，患的是肝癌。这一下恍如晴天霹雳，小镇也泛起了波澜。哎呀，冯校长也得癌症了，真是世事无常啊。邓姨就跟老伴说，你练法轮功吧。学校的几位年轻教师也劝校长赶紧练功，冯校长点头答应了。自此冯校长走上了大法修炼。13年后的2011年，笔者专程前去拜访昔日的冯校长，看见他精神矍铄，虽古稀之年，却胜花甲之躯。聊天的时候我问起他当年肝癌之事，他说呀，当时知道患这个病是无法医治的了，我就索性把医院开的药都扔掉了，一心练法轮功。一个月后感觉身体正常了，去医院检查，哎，奇了，癌细胞没有了，连普通的肝病都没有了。接着他又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，一粒药都没有吃过，你看现在身体多好。10多年过去了，昔日校园的少年已经长大成人，各奔前程。偶尔回家，他们总会想起儿时自己的校长是否还健在。当得知老校长至今无恙，甚至比同龄人看起来还更年轻更健康的时候， 不免发出唏嘘的感叹，法轮功就是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乳腺癌不治而愈，作者黑龙江哈尔滨新学员。我是2010年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。第一部分，巧遇机缘。我在修法轮大法前是一个乳腺癌患者，做过手术、化疗等治疗，头发都掉光了，身体虚弱无力，可以说是弱不禁风。2010年11月下旬，我姨因病住院，我去医院帮忙照看，我舅妈也去医院帮忙护理。因为她是一名大法弟子，当时穿的衣服很少，我就问她，穿这么少不冷吗？我穿羽绒衣还冷呢。舅妈说不冷，练功人有能量。于是她就给我讲了许多法轮大法的真相，我非常相信。她还告诉我，只有同化大法的生命才能真正被救度，同时帮我做了三退。第二部分，大法神奇使我走上返本归真修炼的路。我们在医院里共同护理我姨26天，仅仅26天的时间里，我的身体连续多次发生神奇的变化。我姨没住院的前几天我心脏痛，如果我姨不住院我就去打点滴了，可是仅四五天的功夫我心脏不疼了。以前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，现在能睡觉了。过去我总出虚汗，冬天穿着羽绒服总是潮乎乎的，现在不出虚汗了。过去我感冒吃药也得拖半个多月才能好，这次在家休息三天就好了。有一天晚上我闹心闹得很厉害，睡不着觉，后来我就坐起来了，可还是闹心，想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不让我带这个东西了？当时我脖子上戴了一个磁疗大珠子，说是治疗乳腺癌的，我当时就把它拿下来。说来太神奇了，把那个东西拿掉后，我立刻就不闹心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在这短短的26天里，我的身体几天一个变化，几天一个变化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把这些现象都跟舅妈说了，舅妈说我缘分太大了，师父在管我，说你修炼法轮大法吧。2010年12月下旬，我姨出院了。我回家后开始学法轮功，在2011年1月的一天，我练第五套功法时间不长，就感到左侧乳腺癌的病灶处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。与此同时，我看到一个黑黑的、圆圆的、带毛的、像乒乓球那么大的一个东西，从我的左侧的腋窝处钻了出去。那个东西钻出去后，立刻就不疼了，是师父把我那个病的根本原因，那个业力的灵体给拿掉了，我真的得救了，得度了。在这40多天里，我的乳腺癌不治而愈，其他的病也好了，无病一身轻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师尊的慈悲救度都是真实不虚的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法轮大法重塑我的人生》，作者天津市大法新弟子宝明。一年前，我是一个吸毒者，是师尊的慈悲，大法的威力，把我从魔洞的最深处拉了上来，解救了我，也解救了我的全家，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快乐的家庭和美好的未来。众所周知，一个人吸上毒以后，他的将来是怎么样，不言而喻，一日千里的下滑，滑到最痛苦、最脏、最恶的境地，不能自拔，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，家庭破裂，社会抛弃，亲人们无奈，真是如鬼一般苟且偷生。我的感觉就是像一个灵体似的飘忽，离原来的一切那么的远，我能看到别人，而其他人好似看不见我。这不就是鬼过的日子吗？这不就是两个世界吗？我是60年代出生的，快50岁的人了， 而伴随我的大半生就是毒品，吸了戒，戒了吸，劳教所、监狱，出了进，进了出，何时是个头啊？我思考过，我也努力过，父母、姐妹、妻子、孩子为我付出了多少，想起来我都汗颜。没日没夜的看护，苦口婆心的劝导，经济上、精神上的支持，都没有把我拉回来。赤裸裸的我，命该何处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愿多想，没有方向，没有主张。近20年的时间，我都没有找到回来的路，堕落得太深了，我无法控制下坠的惯例，鬼门关离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2014年初，因吸毒盗窃被判刑的我，刚从监狱出来几天，又和毒魔不期而遇。不知是我紧追他，还是他放不过我，总之又恢复吸毒了。毒品又让我忘掉了一切，大步地向死神的怀里走去。这时我有幸结识了大法。说实话，我是带着毒瘾开始拜读转法轮的。起初是我的妈妈、妹妹带着我读，天天读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分3-4个阶段读大法，也就3-4天的时间吧。让我惊讶，基本上没有服用替代药物，阶段反应非常小，可以说没啥感觉。到了第5天，我就把替代药物扔进了垃圾袋。自那天起，一直到今天，我没有再沾一次毒品。就这么顺利，就这么简单，你信吗？连我自己都不相信。对吸毒者来说，戒毒是什么概念？别人不知道，我可心知肚明，那是炼狱般的感觉，如同万蚁食骨。世界各国多少专家医生花一辈子去研究，都没有研究出来一个办法能让吸毒者轻松戒毒。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5天就戒了毒瘾，而且是无痛戒毒。20年和5天呢，这是怎么一个比例啊？法轮大法就这么神奇。师尊救了我，大法改变了我的一切，使我有了新的信念和思想。到现在我有一个真实的感觉，说出来告诉大家。过去的事，即使我刻意的去回想，根本像忘记了一样，吸毒的概念和一些以前的场景都没有了似的，从不在脑子里浮现。特别是我有了自信，真是脱胎换骨。我经常拜读大法书籍，也使我越来越看清自己，看清现在和将来。再次向师尊说，是您的大慈大悲，使我从一个吸毒鬼蜕变成一个真正的人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一定要多学法，修炼自己，提高自己，不断精进。我怀着一颗敬畏感恩的心，向法轮大法师父说声谢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家祖孙三代经历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。我们全家是山东省某村的村民，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。我父母和我都是老学员了，但我在修炼的路上总是踉踉跄跄的。在师父的不断慈悲呵护下，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使我相信只要兼修大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以下有几件事是我们一家人在修炼中所经历的神奇事。第一部分，父亲被车撞安然无恙。那是2001年的一天，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一件神奇事。晚上母亲接到电话说父亲遇车祸，母亲赶紧让我叔叔骑摩托车带着他去了。去了一看，我父亲安然无恙地坐在地上。父亲告诉母亲事情的经过，父亲说他是被一辆长安小货车撞飞出去，有4-5米高，20多米远。当场他就昏了过去，路边的人都惊呆了，有人打110报警，有人打120救护车， 这时司机过来一看这情形，吓得逃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警车来了，救护车也来了，慢慢的父亲清醒过来了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师父保护我，心里想着法。医护人员过来了，想把我父亲抬上车，我父亲果断地说，我没事，你们走吧，辛苦你们了。医生看我父亲不上车，说你不上车后果自负，把字签了，就是不愿意上救护车的证据。我父亲把字签了，随后救护车走了，警车也走了。父亲慢慢地走到路边坐了一会儿，休息一下，哪都没摔坏，一点事都没有。第二部分，我的手指伸直了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了。2006年的时候，我在姨妈那里打工，腋下突然开始长疙瘩，一个接一个的长，我有点害怕了。来到姨妈家，姨妈说：“这是好事，你生生世世的业力不消，怎么修圆满呢？是师父帮你消业啊。”于是我请了几天假，在姨妈家里专心学法，每天坚持练五套功法。第三天的时候，那些小疙瘩一个一个的都破了，我就一个一个的把疙瘩里的脏东西挤出来，只见里面全是黑乎乎的东西，心想姨妈说的对呀，是师父给我消业啊。疙瘩一天一天的好了，我就上班去了。我是个悟性很低的人，工作一忙起来又把大法忘到脑后了。这天和往常一样工作，协助行车吊装钢丝。当行车把吊装钢丝绳缓缓拉起时，我的右手被挤在里面，钢丝绳和钢材之间，当场的人全都吓傻了，行车工也吓傻了。总经理对行车工说，快放下来。几吨重的成捆的钢材放下来，我的手终于拿出来了，只看见满手是血，就赶快上医院。当时缝了14针，医生说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还这么年轻，手指要是残废了怎么办呢？我简直怕极了。在没拆线的这段时间里，医生的话在我耳边不停地回荡。终于拆线的日子到了，经理和我去拆的线，医生又说，你的食指有可能伸不直了。无奈和害怕中，我又来到姨妈家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姨妈突然严肃了起来，说，这天下谁说了算？师父说了算，你怎么能相信医生说的话呢？他说伸不直就伸不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师父看到你这样会伤心的。姨妈说的对，师父说了算，我不能被旧事里钻空子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和姨妈一块儿学法练功。就这样不知不觉中，一星期过去了，我的手指不但伸直了，还把红银抄了一遍。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才让我又过了一关，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事。我女儿今年4岁了，也是大法小弟子。2岁的时候看见法轮传，每天都到师父的法像前说，师父好，谢谢师父。有一天我上班去了，父母帮我看孩子，他们想用自行车推我女儿出去玩。当把自行车推出来，父亲回身去锁门时，自行车突然倒了，正好压在女儿身上。当时我父母可吓坏了，女儿吓得大哭，我妈赶快把女儿抱起来，看看哪摔坏没有，一看只有2只手蹭破了，稍微有点肿。女儿哭着睡着了，我妈和我爸说，孩子睡了，今晚咱就不出去了，回去看神韵晚会吧。他们回家后抱着孩子看神韵，大约1个小时，女儿醒了，我妈问她还疼吗，她说不疼了，2只小手也渐渐消肿了。我妈赶快走到师父的法像说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家里有一个玻璃球，女儿在那里玩，一不小心没拿住，正好掉在女儿的小脚丫上，女儿大哭，我赶紧把她抱起来，看看脚趾活动一下，一看一点事没有，女儿说，我没事妈妈，有师父保护我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谢谢师父。以上是我们一家人亲身经历的大法神奇。自从得法后，这样的事不计其数。如十几年来，我父母的身体健康，人也快乐，从没吃药打针，我和女儿也是。希望那些还不明真相的世人了解法轮大法好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